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股论金，继续我们来聊经济要闻。2025年7月份有几件事情对中国的未来前途影响非常重大。第一呢，就是美国和他主要贸易对手之间的谈判进程。虽然说中美之间的谈判啊，第三轮7月29号在瑞典落幕了，谈了个寂寞，并没有达成根本性的突破，最多呢是把那个关税休战期给延长了。但是在7月份，美国和欧盟和日本的谈判获得了重大突破，已经达成了框架性协议。由于和这两大经济体已经跨过了最关键的门槛嘛，所以未来世界经贸的格局已经初步显现了，这是一件大事。再来呢，就是中共马上就要进入北戴河会期了。在此之前，7月30号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了今年10月份召开中共第20届四中全会。终于啊，围绕着这个四中全会的诸多江湖传闻，再过几个月就要揭晓了。但是目前所宣布的这一届中央全会的任务，主要是研究和制定第15个五年规划，主要是经济议题。那么开过7月底的政治局会议之后，政治局委员们啊，主要是常委就都要去北戴河了，进入每年例行的消失期。那么这个悬而未决的中美谈判啊，又影响着中国未来命运的中美谈判，毫无疑问会成为北戴河会议上的重要议题之一。其实每年7月份的政治局会议的任务啊，都是要研究上半年的经济局势，为下半年做出指导。那我们这里呢，首先就要搞明白上半年中国的经济局势到底已经发展到何种程度了。官方能够给出的数字是，1至6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的利润同比下跌了 1.8%。再重复一遍，1至6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的利润同比下跌了 1.8%。 你听起来不到 2% 应该不多吗？但是要读懂中国的经济报表，关键是要看细节和趋势。那么有几个细节是非常值得重视的。第一，就是你要看月度数据，5月份和6月份中国工业的利润都出现了断崖式下跌，分别和去年同期比下跌了 9.1% 和 4.3%，有这么大程度的跌幅。那么大家看出什么名堂来没有啊？五月份和六月份到底发生了什么呢？那就是中美关税战的升级嘛，它对中国的制造业造成了放血式的伤害啊，在数据上反映出来是这样。第二个细节就是，虽然看起来六月份工业利润的同比下跌比起五月份跌幅有所收窄，好像是这个关税战造成的冲击随着五月份中美初步休战协议的达成啊有所减轻，但实际上呢，整个工业界的总体利润下滑还是在加深的。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和去年同期比是跌了 1.1%、这是官方数字啊。但是如果你加上六月份，就跌了 1.8%， 那就说明到六月份这个跌幅仍然在加深，没有止住。另外一个细节呢，是六月份的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它反映的是制造业上游的活跃程度，和五月份比环比又下跌了 0.4%、那这都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中美贸易战初步达成了停战协议，最多只是阻止住了这个下跌的失控，但是没有止跌，最多只能算是停住了大出血，但是还是没有能够实现止血。这个信号是意味着，第一，中国的产业界对于大环境这个萧条的判断基本达成共识了，关税方面战术性的中美休战协议不足以让大家振作，反而呢是大家这段时间啊抓紧机会缩减开支，减低消耗，准备冬眠。第二，就是这个 PPI 生产者物价指数，它最后会传导到 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上，它的持续下跌呢，也就意味着通货紧缩在加深，物价还会持续下跌。物价萎缩意味着消费力萎缩嘛，那这个消费力萎缩加上有效需求不足，再加上高失业率，这些困扰着中国经济的噩梦在2025年下半年还会持续啊，还会变得更加严重。其实说起来，5至7月份世界局势已经发生了很多深刻变化，如果从未来的眼光看呢，也许啊这是塑造我们这个时代的一段重要岁月。在中国国内呢，是通缩和失业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在国际上呢，则是新贸易格局的谈判期。可是反而大家在这段时间反映出来都比较冷感，估计是有一种疲惫感， 川普和马斯克啊，每过一两个星期就折腾一通，一会儿开撕，一会儿和好啊。网上的中南海谣言也是一波接一波，大家每天在 YouTube 上看到的都是张幼侠夺权啊，习近平又进了 ICU 了，又大权旁落了，所以普通观众估计会有严重的厌倦感。那这也是时代转折过程中的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越是濒临大事发生吧，人们还不一定很嗨，其实反而可能是更厌倦的。还不只是中国大陆的观众有这种厌倦感，更大范围的民众可能都有这种感觉。比如台湾大罢免活动的失败，就是这种厌倦感的后果之一。明天在会员网站文招点 CA 上，我想来聊这个话题，就是在一个大事儿太多、被政治新闻过度刺激的时代，谁会是赢家，谁会是输家呢？那现有的这些大事会不会由于我们厌倦，它的进程也发生改变了呢？明天在会员网站上，咱们好好来聊一下这个话题。加入会员的方式是您用网页浏览器在地址栏输入文招点 CA， 进入主页之后有加入的步骤提示。好，拉回来说回到中国通货紧缩的加深。我今天还想再补充一点啊，就是去年华尔街日报有个爆料，爆出了习总的一番暴论，就是习近平曾经问身边的人，这个通货紧缩让东西便宜了，物价低了，它难道不好吗？啊，这句话一爆出来就吓坏了所有的人。这番暴论被普遍认为是习近平的经济学水平仅具有胎教水平的证据。估计呢，是之前有专家进中南海给习近平科普经济学知识的时候，习总呢就选择性的记忆住了让自己宽慰的一点啊，通货紧缩等于物价便宜，那老百姓好像这个生活有所改善，我这十年没有白干嘛啊，他可能用这个来宽慰自己。但是他意识不到经济是一个循环体，物价的便宜意味着生产者利润的降低，甚至有一些生产者会亏损破产，制造业盈利能力的普遍下跌又会拉动信贷风险的上升，银行就会更加惜贷，拖累着整个社会融资成本升高，那社会的投资欲望也会低迷，最终就会有更多人失业。持续通货紧缩的结果就是工资和物价彼此拖累，进入螺旋式的下跌通道啊，民生就变得越来越艰难。物价虽然便宜吧，但是你兜里也没钱啊，你也买不起，而且你收入下跌的速度比物价还要快。那习近平的这句话是显示他对这个世界的复杂性缺少立体的思维，连平面的思维水准都达不到，他的头脑里是啥呢？是一堆混乱的线条，是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的简单因果思维啊，觉得物价低就等于便宜，便宜就等于好，你看他是这样一种线性思维模式，他的脑袋里就是一个毛线团，是一堆这样的线条搅在一起的。那现在咱们文招谈股论金频道的观众啊，应该都知道通货紧缩的危害了，知道便宜不等于好，是需要把消费、生产和信贷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恭喜你，如果你能够这样思考，你已经比习总高出一个段位了，最起码在经济认知这一件事情上，你代替他坐进中南海都是没有问题的了。但是这种认知仍然是不究竟的，仍然不属于高段位，因为通缩虽然不等于好，但是它也不一定就等于坏，答案仍然是 it depends， 仍然是要视环境和条件而定。也就是说，我们在侃侃而谈的时候必须保持谦卑，社会的经济活动啊，仍然是一个巨大的黑箱，像什么货币、价格、金融这些东西成为专门的学科，时间不超过200年，其实我们对他们到底是怎么发挥作用的仍然理解是有限的。而且人类社会更像量子世界的法则，货币这个东西就像物理学里著名的双缝干涉试验所体现出来的，你越想分析它、捕捉它，你的注意力和目的掺杂其中，它起作用的方式就越扭曲越复杂啊。这说的有点悬啊，说的简单点，就是在更高一个程度的认知呢，认为通货紧缩确实让东西便宜了，便宜确实让人们受益了。这句话习近平其实没说错，但是呢，有一个前提，就是消费和投资的意愿并不因为通货紧缩受到了严重伤害。东西便宜了，人们可以省下更多的钱嘛，于是会增加储蓄，而储蓄又是投资的来源。物价的走低也会让一些本来就低效益、利润差的企业被淘汰，他们的退出是会造成失业，但是呢，也会把他们所占用的资源、土地、劳动力和资本重新释放出来，被经济体当中其他的活跃分子所吸收，融入到那些有活力的企业当中去。所以通货紧缩 如果是在一个自然状态下，它如同大草原上发生的野火，是大自然吐故纳新的一部分。那有人会说，是不是较短一段时间的通货紧缩不坏啊，长时间的通缩就不行呢？那也不一定。其实从19世纪后期到1930年代以前，工业化国家一直在经历着结构性的通缩。那是由于当时工业化国家普遍采取金本位制和银本位制，但是这些贵重金属的供给一直跟不上技术进步的速度，跟不上产能爆发的速度。技术进步带来了产品的大量丰富，但是它价格就起不来，所以厂家就把技术进步带来的效率提高一部分变成产品降价，向消费者让利，让更多普通人买得起，以量的增加来弥补利润率的下跌。从今天的眼光看，从19世纪后期起，工业化国家是经历了大约半个世纪的温和但是持续的繁荣。你知道19世纪最后20年啊，世界头号强国英国的经济增长率是多少呢？平均一年也就是 2% 左右，一些统计可能更低，只有 1.7% 至 1.8%。 同一时期美国就算是高速增长了，那请问有多高速呢？平均年增长率是 3% 到 5%。 那以今天的眼光看也没有多了不起，是不是？但持续半个世纪，成效就相当显著了。那个时代的繁荣，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不是突飞猛进式的，最重要的原因是货币的供给是受到限制的，是一直受到温和通货紧缩制约的。物价在缓缓下跌，工资在缓缓上涨，人们手上一块钱的购买力是在逐渐变强的。那个时代的劳工保护、社会保障都没有现在好，失业以后的压力会比较大，但是劳动阶层的生活水准是有持续的提高。于是老百姓就有收获感，老百姓对此是没啥意见的，但是那个时代的金融家和实业家相当有意见，他们认为通货紧缩对达成社会更大程度的富裕啊是一个诅咒，所以一定要打破金本位制、银本位制，释放货币的魔力。但是等打破以后呢，恰恰就成了一种诅咒了。虽然说释放出了货币的魔力，但是社会上有太多的钱在疯狂的去寻找增值的去向，就让资本市场在短时间内堆积了大量的泡沫，在伦敦、在纽约的证券交易所，这些上市公司的市值翻着跟头往上涨，全社会都陷入了癫狂的状态。这种投机炒作的风气又蔓延到了房地产和期货，那接下来金融灾难的毁灭力也一个比一个强。也许呢，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那种有节制的繁荣才是人类社会应该遵循的正道吧。我最近就老是在想这个问题。那这是谈今天的话题思绪飞扬了一下，意思是其实大家也不用嘲笑习近平，我们也未必比他明白多少。通货紧缩在自发的市场条件下发生，就像是大自然当中的水旱灾害，对人来讲是灾害，但是它是生态系统自发调节的过程。而中国的麻烦要害并不在于通货紧缩，而是连通货紧缩的积极效果都发挥不出来。东西虽然便宜了，但是人们的储蓄力并不会增加，并不会增加投资的供给。物价虽然低了但是被降价干死的并不都是那些低效企业啊。国有企业低效的占大部分，但是他们被刻意保护了起来。像恒大这种私人企业是靠骗盲目扩大债务规模，它虽然也算死得其所，但是另外有很多民营企业本质上是健康的，只是由于不够谨慎，对风险判断不足，存粮不够啊，在内卷当中就被卷死了。还有在中国的外资企业，他们在中国市场普遍走价格高端路线，所以他们受到卷的伤害也尤其的大，他们在中国市场的份额就纷纷缩水，最后只好撒雷而别，撤出中国，又导致中国高薪职位骤降，还有创新力的下降，这是中国通货紧缩所造成的后果。如果换一个制度环境是不会这样的。这是我们对中国上半年经济数据解读一个延伸的理解。从八月份起，大的形势变化还在于中美谈判力会立刻分出高下。上面讲到中国制造业数据的变化趋势，工业企业利润越走越低，这是影响中共抗美耐力的一个因素。另外一个决定性因素是中共想要建立抗美经济同盟的努力正在快速瓦解。在8月1日美国对他谈判对手这个关税延缓截止日期之前，欧盟和日本这两大世界经济体都和美国达成了框架性的贸易协议，这个结果让中共感到非常意外，他没想到这两大经济体这么快就怂了。美欧之间的新协议的要点是美国对来自于欧盟的大部分产品征 15% 的关税，低于之前 30% 的预期， 但是呢，欧盟来的钢铝材的 50% 关税仍然是保留的，但是欧盟对美国来的大部分商品是免关税的。欧盟未来三年还要采购美国大约7500亿美元的能源产品，以及向美国投资6000亿美元。这是和欧盟和日本达成的框架性协议，包括美国对日本的商品也保持征收 15% 的关税，日本更大限度地向美国开放农产品和汽车市场，以及也承诺向美国做出巨额投资。至于说这个投资的部分有多少是真投资，有多少其实是借贷，目前还有争议。总之，随着和日欧贸易协议的达成，川普想要重塑世界贸易规则的目标到八月初就应该初步达成了。这个新格局如果以关税为尺度衡量的话，那围绕着美国有这么几圈。第一呢，是核心圈，是美国最亲密的伙伴，亲兄弟也要明算账啊。但是呢，象征性的收你一点吧，就维持 10% 左右的基础关税。这个圈子里的国家包括英国、澳大利亚、以色列、加拿大和墨西哥，和美国谈拢了也会归入这个圈子。在基础关税之外，有很多类别的产品是豁免关税的。第二层是和美国关系比较好的朋友征收 15% 到 25% 的关税。欧盟和日本是这一个圈，如果印度和美国谈好了也会被划入这一圈。第三层呢，就是算不上朋友但是可以成为稳定的伙伴。那这一层的国家就包括了世界上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也包括了东南亚国家，对他们征收的关税综合是在 30% 至 50% 之间。最外面的啊，就是以中俄为代表的对手。在关税休战期间，美国对中国输美产品征收的总体关税是 50% 左右，芬太尼关税是 20%， 加上对等关税 10%， 再加上川普就任之前已经执行中的 20% 关税啊，加起来是 50% 左右。至于对俄罗斯，因为俄乌战争爆发以后已经实际在对它进行制裁了，双方的贸易基本归零，就没有必要再加关税了，不排除以后对俄罗斯施加更加严厉的制裁手段。但是川普在7月30号在他的社交媒体上全部用英文大写字母发了一条推文，写的是8月1号是截止日期，就是8月1号，他不会移动，不会延长，这对美国来讲是一个大日子。这里说的8月1号指的是美国和大部分国家那个关税延缓的截止日期，从8月1号起就要开始征收对等关税了。还不是指和中国之间的截止日期，和中国的截止日期是8月12号。那这是川普对大部分谈判对手在最后时刻继续施加的压力啊，就是说你们没有认怂的就赶紧认怂了，已经达成框架性协议还没有敲定细节，还需要你们自己国家议会批准的也赶紧点了，就尽快落地。美国的主要谈判对手彼此之间是互相盯着的，美国和日本和欧盟达成了协议，那么接下来加拿大、墨西哥和印度都会加紧跟随啊。本来呢，美国和加拿大预定是在7月21号就要达成协议的，但是由于我们加拿大的总理坎尼出了个幺蛾子，搞了个数字服务税啊，被美国一下呢又给撤了回来，所以就多了一个波折，就导致7月21号预定的达成协议目标日期达不成了，但是估计呢也会很快。所以至8月份，除中国以外，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和美国的经贸谈判都要有一个初步结论，新的世界贸易格局将会初步浮现，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这是八月经变的重要内容，而中国将会在这个新格局当中被边缘化，目前已成定局。另外一个意外的变化啊，不能说对每个人都意外，但是对一些人来讲是意外，就是这个川普关税世界大战对于美国经济并没有像一些专家所预言的那样带来灾难性后果。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说了，每过一段时间我们都会回顾一下这个问题，看来呢也一直是如我们之前的判断。现在啊，2025年7月份美国的经济数据最终统计还没有出来，但是预计7月份美国的 CPI 是在 2.7% 左右，失业率是在 4.1% 左右，与去年同期持平，远没有川普刚发动关税世界大战的时候一些人想的那么高。那么8月份随着世界格局逐渐明朗，确定感会增加，通胀和失业的预期也会回落，所以川普一顿乱拳所带来的波动从目前看已经进入软着陆节奏了，美国国内从8月份起也可以进入降息刺激投资的节奏了。而且川普还有一个额外的收获，就是关税带来了联邦政府财政收入的大涨，今年1到7月份关税收入占到了美国联邦政府总收入的比例 达到了 5%， 远远高于小于 2% 往年的水平。所以关税世界大战让川普狠狠赚了一笔，这又是牺牲东降的一个方面，就是中共的财政收入在枯竭，而美国在增加。中共应对财政困难的方式是割本国人民的韭菜，特别是罚没收入大涨，而美国则是向外国人征税。那么这两种不同的办法对于各自经济所产生的影响，今年下半年也会显露出来。关于八月惊变中国国内政治的部分，有一个重点，就是苗华和何卫东啊，这两个中共的军头下落仍然未明，仍然没有出现在七月底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新闻稿当中。但是通稿当中最后一句话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估计他们俩是包括在了这一句话当中。新华社的新闻稿只讲了这个四中全会的目标是研究和制定第15个五年规划，没有透露半点人事风声。八月份世界格局如果要发生这么大变化的话，那么中共有所调整也是在所难免的。那中共会怎么调整呢？就分为有重大人事变更的方案和没有重大人事变更的方案两种。有重大人事变更的方案是完全没办法预测的，我们只能等它出来是什么样我们再做评论。而无重大人事变更的方案，也就意味着习近平和他的主要小伙伴们会仍然掌权。那中共会怎样应对世界的变化倒是比较好预测的，那肯定就是以稳定优先，是指中共权力的稳定，而不是说整个社会经济的稳定。中共要达成他要的稳定，唯一的办法就是加强控制。中国有句话说的是一放就乱，一抓就死，这里的死指的是没有活力，还不是真的死，而乱才是中共真正怕的。所以中共在危机时刻是宁可死也不可乱。至于怎么样激活经济，中共其实并没有系统性的可行的办法。去年9月份的那一套啊，所谓强刺激措施，出师未捷身先死。今年又经历了关税战的打击，事情变化的速度已经超过了中共官僚体系能够响应的速度。而且中共内部的整肃也一直没停过，也没人认真办事。那现在有些财经博主在认真分析习近平的危机方案啊，其实也是不切实际的。现在中共的状况基本上是出什么问题就针对性的整治。这个消费补贴不是并没有激活消费吗？那就先不管摆烂，转过头去反内卷啊，重点你看就变了。说反内卷吧，也没有太多手段。重点呢，就是让某些行业头部企业，像比亚迪这样的，缩短给供货商的账期，这就算反内卷了。不让一个行业被一两家头部企业所垄断，除非这家企业是央企。那前面讲到的通货紧缩，如果达不到淘汰低效企业的目的啊，让资源在市场重新自发配置的目的，最后引发的只能是一个结果，就是政府全面介入接管经济，由政府来配置资源。怎么配置呢？就是生产资料计划调拨，生活资料按配给制，又走回到1980年代以前那个路上去。所谓的中共经济危机应对方案，无非就是苏联模式和法西斯模式两种。法西斯模式呢，是国家资本主义，是政府强主导，它和苏联模式的差别在于法西斯政权和工商业寡头和金融寡头更多是合作关系，而中共呢会居于这两种模式之间，但是比较偏向于苏联模式。除非啊八月份中共政治上会有大的变局。那么好，今天的时事话题呢咱们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最后提醒一下，明天在会员网站文招.ca 上，我们来聊台湾的大罢免，令人疲惫的政治刺激到底让红蓝绿白谁获益谁赢了呢？以及我们大家对政治的疲惫冷感会不会影响到政治进程本身的发展呢？明天我们来聊。在文招谈古论今这个 YouTube 频道上，咱们下次再见，就是星期五了，谢谢各位。